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对华关税升至245%，川普说中方必须主动达成协议。
中非南海又爆发冲突，美非军演升级为国防预演。
川普评估15个贸易协议提案，英美渴望达成贸易协议。
川普打算发津贴，推移民自我驱逐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一段15号播出的访谈中说，他计划推出一项新计划，为非法滞留美国的移民提供资金，让他们自愿离开。川普在竞选时承诺要把非法移民大规模驱逐出境，不过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强调，目前的驱逐重点是杀人犯，但对于其他非法居住在美国的人将实施自我驱逐计划。根据14号录制的采访，川普说，我们将给他们一份津贴，一些钱和一张机票，然后我们将与他们合作。如果他们表现良好，如果我们希望他们回来，我们就会和他们合作，尽我们所能的让他们快点回来。川普表示，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人们离开并合法入境，并说美国带薪中的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手。
美国内政部周二表示，川普政府宣布把沿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近11万英亩的联邦土地紧急移交给美国陆军。内政部指出，这些土地将移交给军方，为期3年，期间允许联邦人员进行巡逻和兴建基础设施，防范非法越境。内政部说，此举旨在遏制贩毒、人口贩卖和偷渡移民，同时也是为了保护生态敏感区域。川普总统今年1月份上任后宣布美国南方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下令美军协助维持边境安全。内政部长伯根在一项声明中说，保护我们的边境和国家资源两者息息相关，美国人民授权给总统川普要使美国安全和再次强大。这次土地的移交反映了内政部对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管理公共土地负起责任的承诺。
中共党魁习近平15号结束越南访问行程，敦促越南携手维护自由贸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习近平此行的目的是搞垮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15号下午发布声明指出，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高阶官员欧尼尔将于4月16号到25号出访越南、柬埔寨、日本和夏威夷。在越南期间，欧尼尔将会会晤越南高阶官员，重申奠定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基础的共同利益。根据声明，欧尼尔出访柬埔寨期间将与柬埔寨东盟事务官员共同主持第37届美国东盟对话，届时欧尼尔将转达美国对马来西亚担任东盟主席国的支持，并探讨如何强化美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继续为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做出贡献。欧尼尔还将和日本官员会面，并在夏威夷针对美国的印太军事部署进行磋商。
多家媒体周二报道，美国国务院准备提议将国家预算削减近一半，结束全球多项计划并关闭大使馆。法新社报道，据悉高层官员正认真讨论这项包含在国务院内部备忘录中的提案，包括取消向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等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提供资助。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周二表示，还没有最终计划、最终预算或最终方案。他说，这将取决于白宫和美国总统，他们将继续制定预算计划并提交给国会。他还说，国务卿陆表重申我们对北约的完全承诺，美国总统也是如此。据纽约时报报道，备忘录称，美国国务院将在10月1号开始的2026财年申请280亿美元的预算，比2025年的预算减少260亿美元。这项计划出台之际，川普总统正在大力削减政府开支，本周是美国政府各部门向白宫提交削减计划的最后期限。
据白宫官员透露，川普总统将不会出席4月26号举行的年度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美国新闻网站政客15号援引一位了解总统行程的白宫官员的消息报道，川普总统计划将再次缺席今年的活动。川普多次批评媒体报道不公，指责部分媒体没有向美国民众揭示真相，甚至屈从于利益，散布假新闻。二月，白宫打破了几十年的做法，接管了白宫记者联合采访团的协调工作，自行挑选能够在椭圆形办公室和空军一号报道总统的采访团。报道说，一些白宫官员认为4月26号当天正好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的生日，届时将会举办庆祝活动。
经过三年多的谈判和最后阶段的马拉松会议，世卫组织总部的代表们16号凌晨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约文本。这项公约旨在就如何应对未来的大流行病疫情，避免冲倒新冠疫情危机期间的覆辙。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针对大流行病公约达成共识，他们不只制定了使世界更加安全的世代公约，也表明多边主义依然活跃。在我们分裂的世界中，各国仍然可以共同努力，找到共同点，并且共同应对共同的威胁。不过，近期却传出，自2025年3月份以来，中国多地正面临一场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大纪元媒体4月16号根据多方消息报道，中国各地多种病毒疫情同时肆虐，部分医院不堪重负。由于死亡人数众多或葬场扩建，一些乡村墓地几乎饱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对华关税升至 245%， 川普称中方必须主动达成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本当局周二表示，他们已经向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发出了禁止令，理由是谷歌违反反垄断法。这是日本首度向全球科技巨头发出此类命令，欧洲和美国先前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官员中岛菜子周二告诉媒体说，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谷歌的行为有可能妨碍公平竞争，这个问题与安卓智能手机搜寻功能的执行有关，违反了反垄断法。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谷歌在与智能手机厂商签订的合约中，对安装谷歌搜寻应用程式提供了不当优待，因此要求变更合约内容并禁止同样的行为。据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表示，谷歌最迟自2020年7月起就与安装自家安卓系统的六家厂商签约，让手机预先下载 Google Search 和浏览器 Google Chrome 等应用程式，并指定将它们置于主画面，作为允许搭载 App 商店 Google Play 的交换条件。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并没有宣布任何财务处罚措施，但中岛菜子说，这项命令将增加智能手机制造商的选择，这将鼓励竞争并使社会受益。
OpenAI 正寻求转型为一家盈利性的公司，希望用一项价值可观的股权换取非盈利董事会的控制权。富豪马斯克对 OpenAI 提起诉讼，认为转型会威胁这家非盈利组织的使命。他请求加州政府加入这项诉讼。不过，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在周二公开的一封信中说，已经拒绝马斯克的要求，不会加入他对 OpenAI 提起的诉讼。与此同时，根据科技媒体 The Verge 15号引述多位知情人士指出， OpenAI 正在开发类似 X 的社交媒体网络。据报道， OpenAI 已经有一个内部原型，它着重于图片生成能力，同时具备社交动态功能。执行长阿尔特曼已私下四处询问大家对这个原型的看法。目前并不确定这款原型是否会正式或何时推出，也不确定它会被整合到ChatGPT 或当作独立程序发表。
Notion Mail 是知识库应用 Notion 推出的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电子邮件客户端。早前 Notion Mail 已经开始测试，周二 Notion Mail 正式上线，支持所有的 Notion 用户使用。 Notion Mail 是邮箱客户端应用而非邮箱应用。目前 Notion Mail 仅支持 Gmail， 读取 Gmail 邮件并呈现给用户，支持通过 AI 进行分类管理。要使用 Notion AI， 需要开通每个月10美元的 Notion Plus， 每个月15美元的 Notion Business， 或每个月25美元的 Notion Enterprise 订阅。订阅这些功能支持 Notion 和 Notion Mail， 否则 Notion Mail 免费版不提供任何 AI 功能，无论是 AI 标签还是 AI 撰写以及 Notion 中提供的其他 AI 功能都是要付费之后才能使用的。平台支持方面， Notion 没有当前提供网页版和 Mac 应用，其中网页版支持作为 PWA 应用进行安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中贸易战再度升级，根据白宫最新声明，由于中国采取报复行动，为此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关税由 145% 提高到 245%。 川普总统周二发表声明，强调美方不着急达成贸易协议，而中方却需要这个协议。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9号宣布，已有超过75国联络美国，希望进行谈判且未采取报复行动。他已授权暂停实施这项措施90天，在这期间仅实施 10% 的对等关税，各国纷纷把握时间与美国进行谈判。白宫发言人莱维特4月15号在记者会上宣读了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写的声明。声明说，球在中国手里，中国需要和我们达成协议，我们不必和他们达成协议。在这一点上，中方和其他国家没有区别，只是他们规模更大。声明还表示，中方想要的是我们拥有的东西，每个国家都想要我们拥有的东西，美国消费者。或者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我们的钱。莱维特表示，现在主动权在中方手上，美国不急于达成协议，但中国却需要这个协议。白宫发言人说，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中方的立场。总统再次明确表示，他对与中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中方必须主动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稍早接受知名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没有美国市场，他们就无法生存。贝森特表示，中国通过贸易，每年从美国获得庞大的资本净流入，没有这些钱，他们就无法生存。四月开始，美中关税大战节节升级，川普关税重创中国对美出口，中国港口货运量一周内骤减。四月七号到十三号，中国各港口货物吞吐量较前一周下降 9.7%， 至 2.44 亿吨，远高于川普首次宣布对等关税计划前一周 0.88% 的降幅。中共交通运输部4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集装箱吞吐量下降 6.1%， 逆转一周前 1.9% 的增幅。投资银行瑞银15号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从此前的 4% 下调至 3.4%。 该投资银行预计，未来几个季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下降2%。以美元计算，今年中国整体出口额将下降 10%。 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菲律宾15号宣布，今年菲美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将会首次展开整合式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测试。澳大利亚将派遣部队，而日本、捷克和波兰等国也将观摩演习。请听报道。
随着南海局势升温，美菲两国加强军事联系，将于4月21号到5月9号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以应对中共在这个地区的扩张行动。美国将部署约9000名士兵前往菲律宾，同5000名菲律宾军人、200名澳大利亚国防军以及来自日本自卫队的观察员参加这次军演。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波兰和捷克等国的观察员将首次参加。菲律宾军方发言人罗基科准将4月15号说，这场演习已经近乎全面战备测试，这代表我们现在把它视为实际国防预演。演习涵盖海空协同、防御演练、 地点从面向南海的巴拉望延伸到北部吕宋岛，临近台湾的岛屿。罗基科在记者会上强调，这些区域并非随机选择，军演也有助于抵御来自外国的影响力渗透。中共在南海日益嚣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海德塞斯三月访问菲律宾时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坚不可摧，并承诺部署先进武器系统，包括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反舰导弹，目前已经进驻菲律宾。与此同时，中共和菲律宾周二再次在南海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发生海上冲突，互指对方进行危险行动。菲律宾军方15号还表示，菲律宾渔民发现五艘水下无人潜航器，可以搜集可能有助于进行水下作战的情资，并说其中至少一艘已对中国发送信号。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拒绝指明这些水下无人潜航器的来源，不过他强调其中几艘带有中国标记，至少一艘已经对中国发送信号。他指出，对在其中一艘水下无人潜航器中找到的 SIM 卡进行鉴识，根据技术分析，这张卡片的最后联系对象在中国大陆。以上新闻由贾岛播报。
白宫周二表示，川普总统正在积极评估至少15个贸易协议提案。美国副总统万斯认为，英国与美国有很大的机会达成双边贸易协议。请听报道。
白宫发言人卡维林·莱维特周二表示，川普正在考虑至少15项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提议，并已向其贸易团队明确表示，他希望亲自签署所有这些协议。莱维特说，已有超过75个国家与我们联系，因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将和日本高级代表团进行贸易会谈。格里尔说，他的会谈日程已经排得满满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将于周四访问白宫，与川普总统会面，寻求缓解美国对欧关税的紧张局势。意大利将自己定位为美国与欧盟之间沟通的桥梁。周一，欧盟贸易专员马罗斯·谢夫科维奇则与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贸易会谈。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英国与美国有很大机会达成双边贸易协议。万斯周一在接受网站安赫尔的专访时说，我们确实正与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的政府积极合作，推动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他说，总统非常热爱英国。他强调，川普总统对英国有着深厚感情。万斯说，他与英国的关系不仅是商业层面，更是一种深层文化连结。毕竟，美国本质上是一个盎格鲁国家。万斯认为，美国和英国很有机会达成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伟大协议。英国官员表示，双方谈判正持续进行，最初聚焦于人工智能与科技领域合作，但也有可能扩及食品及其他商品。财政大臣瑞秋·里维斯预计本月稍晚将赴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并继续推进协议谈判。万斯在专访中也谈到欧洲整体与美国的关系，表示虽然欧洲是盟友，但美方希望欧洲能在国防与贸易上展现更多自主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加重征收中国关税到 245%。 中国外交部回应不愿打关税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加重征收中国关税到 245%， 中共外交部回应不愿打关税战。
中共下令停收波音飞机，川普谴责违背协议。
美伊第二轮会谈前夕，川普重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美国国家公园周登场，4月19号上百处景点免费入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4月15号宣布，由于中共采取报复性措施，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现在面临最高达 245% 的关税。此举是川普政府公平互惠贸易计划的一环，强调以关税工具反制不对等贸易行为，并维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利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回应，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中方不愿答，但也绝不害怕答。此外，川普15号还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示美国商务部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调查进口加工关键矿产及其衍生产品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近期中共限制出口多种高科技金属，加剧供应链压力。川普指出，美国对稀土元素等关键矿物过度依赖外国，特别是敌对国家，可能损害国防工业和技术创新，并增加地缘政治风险。
川普总统15号表示，美国农民正处于与中共贸易战的前线，但他强调政府将全力保护他们。他在真相社交上指出，美国农民因为优秀经常成为对抗中共的首当其冲者。他回顾他的第一任期时，美中爆发了贸易冲突，美国农民曾遭到严重的冲击，但他最终与中方达成了重大贸易协议，并向美国农民发放了280亿美元的补助。川普批评中共没有履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并提及中方日前暂停接收波音飞机，违背了与美方的交易。他再次强调，美国将坚决保护农民。在美中贸易紧张升高之际，美国的豆农尤其面临挑战，因为中国消耗了超过一半的美国大豆出口。美国大豆协会主席兰格拉则表示，他理解短期的关税必要性，但可能无法承受长期贸易冲突。他呼吁尽快达成贸易协议，以保障农民生计与出口机会。
川普总统周二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启动药价改革，聚焦降低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中处方药的价格，包括胰岛素和肾上腺素。白宫指出，注射用胰岛素价格将压低到每剂3美分，肾上腺素价格则降到15美元，加上少量行政费用。命令也推动修改药品价格谈判的法规，针对小分子药物价格谈判的适用年限将延后到上市13年，与升级药物一致。此外，政府将统一处方药支付模式，让药价跟医院进货价格接轨，可能进一步降低多达 60%。 川普也指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加速批准学名药和生物相似药，并扩大州政府从加拿大等国进口药品的试点计划。目前只有佛罗里达州获准进口外国药品。川普并要求卫生部征求民意，检视拜登政府在降低通胀法案下的药价谈判措施。根据官方数据，从2022年到2023年间，处方药平均涨价超过 15%， 达到590美元。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白宫战情室召集国安团队，讨论伊朗核计划以及美方的应对策略。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说，川普与国安团队讨论了谈判的准备工作及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目前，美方正在推动建立一套潜在的核协议框架。美国和伊朗上周在阿曼举行的初步会谈气氛积极，美方特使威特科夫预计这周六将在阿曼与伊朗代表展开第二次会晤。川普周二稍早也与阿曼苏丹通了电话。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向媒体表示，川普总统的谈判立场明确，就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莱维特指出，川普在与阿曼苏丹的通话中重申坚定反对伊朗拥核的立场。双方还讨论了美国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军事行动。美方强调，若胡塞武装不停止对红海海上航运的袭击，势必付出惨重代价。
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帕拉迪诺15号警告匈牙利，吸引中共投资必须提高警觉，强调中共对美国及盟友构成战略挑战，并呼吁面对此类挑战需要保持警惕、透明和团结。他指出， 美国无意干涉盟友内政，但中共与此不同，关键在于掌控自身未来。近年匈牙利积极吸引中国资金，外交部长夏尔托说，匈牙利吸收中国对欧投资中高达 44%， 涵盖电池与电动车产业。然而中资企业像是宁德时代和比亚迪的设厂计划引发欧盟担忧，尤其比亚迪正遭欧盟调查是否获得中共不公平补贴。此外，匈牙利与华为深化合作，携手当地电信企业开发云端平台，引发西方对国安风险的疑虑。而川普任内曾对华为实施严格制裁，限制他取得先进芯片。
今年美国国家公园周将于4月19号开跑，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当天将开放全国超过400处国家公园中的107个收费景点免费入园，这是2025年第三个免门票日。前两次分别是1月20号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和1月9号的吉米·卡特总统全国哀悼日。虽然是免门票，但是部分园区仍需支付定时入园费或者预约费。今年稍后还有4个免费入园日，他们分别是6月19号的六月节、8月4号的伟大美国户外法案周年、9月27号的国家公共土地日与11月11号的退伍军人节。国家公园周将持续一周，虽然只有第一天免费，后续仍有各种活动和表演庆祝。完整的活动资讯可以上国家公园管理局官网查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传中共下令停收波音飞机，川普谴责违背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华府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周二发布2025春季全球经济展望，指出尽管今年全球经济仍将成长，但近月来的前景已大幅恶化。美国主要政策的转变，尤其是新关税措施，对全球经济引发高度的不确定性。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估今年全球实质的经济成长为 2.7%， 低于去年的 3.2%。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资深研究员迪南表示，预期今年美国的经济成长将停滞，年均成长率将从去年的 2.5% 降至2025年的 0.1%， 通货膨胀预计在今年稍晚达到 4.5% 的高峰，失业率将上升到 5% 左右，2026年渴望开始改善。而美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情况各异，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估中国经济成长率将低于中共政府设定的 5% 的目标。结构性挑战、消费者信心疲弱和美国的紧张关系都冲击着经济前景。同时，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美国的贸易行动严重冲击了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另外，随着欧元区受益于协调债券发行和国防支出的增加，预期欧洲和英国的经济能有适度的增长。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表示，不担心中国在债券市场动荡的情况下把美国公债武器化，并补充说，不会因为中国利用他们手中大量的公债而对美国带来经济损失。贝森特接受雅虎财经专访时指出，如果美国公债值利率达到一定水平，或是美联储为某个外国竞争对手正在利用美国政府公债市场作为武器，或试图破坏市场以获取政治利益，美国将采取一些行动，但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贝森特说，华府有一个很大的工具包可以应对。中国是在日本之后美国国债第二大外国持有人，今年1月的时候持有近761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贝森特指出，如果中国出售美债，那么他们就必须买人民币，这将使他们的货币走强，但他们的行动恰恰相反，并补充说，卖美债不符合中国的最佳经济利益。
中国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被称为中国出口风向标的大展今年异常冷清。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初宣布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145%的关税后， 很多中国厂商在展会上都说，美国订单不是被推迟，就是直接取消。有的企业甚至形容美国市场冻结了。李女士是医疗器械厂商康茂电子的市场经理，她表示，公司六七成的营收来自美国，现在货出不去，钱收不到，这关乎生死。今年广交会有3万多家厂商参展，展馆的面积比200个足球场还要大，但是数据显示，截至4月8号，海外的卖家只来了17万人，比去年11月份少了30%。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买家更是锐减，只占10%左右，不到上届的一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中贸易战转向航空领域，有消息指出，中共命令中国航空公司停止接收波音公司的飞机和美国飞机零部件，以报复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战。川普周二谴责中共违背与波音的协议。请听报道。
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作为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的一部分，中共除了下令中国航空公司停止接收波音飞机外，还要求这些公司停止从美国公司购买任何飞机相关的设备和零件。根据知情人士的爆料，中共的命令是在他上周末对美国商品加征125%的报复性关税之后下达的。这些关税本身就会使购买美国制造的飞机和零部件的成本增加1倍以上，从而使中国的航空公司无法接受波音飞机。有关中共对波音的最新打击，川普总统周二在真相社交上说，有趣的是，他们刚刚违背了与波音公司的重大交易，表示将不接收已经完全承诺购买的飞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尽管打击波音可能给北京带来短期胜利，但中国可能会损失重大。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占全球飞机需求的20%。尽管中国的订单很可能更多地流向欧洲的空中巴士，与此同时，中共也在指望国产的中国商飞公司的 C919 客机来补充载体飞机的需求。但《华尔街日报》说，中共最终会有强烈的动机做出让步。中国商飞和空中巴士可能无法以预期的速度满足中共对喷射机的巨大需求。至关重要的是， C919 飞机严重依赖美国零部件，包括飞机的心脏、发动机。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中国本土竞争对手难以有效复制的关键零件。如果在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美国切断中国企业获得这些关键零部件的渠道，将会危及中国的航空航天计划，其中包括正在研发的更大的 C929 飞机。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川普总统周二警告，如果哈佛大学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继续推行病态政策，联邦政府可能会取消这所常春藤盟校的免税资格。请听报道。
川普上任后，对美国的自由主义温床的大学采取了行动。今年3月，美国联邦教育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总务管理局联合勒令哈佛大学进行10点整改要求，具体包括对所有教职员工进行学术剽窃检查，向联邦政府提供所有录取学生数据，禁止校园抗议活动参与者戴面罩，立即关闭 DEI 项目，打击反犹太主义等，否则将审查87亿美元拨款以及总值 2.556 亿美元的项目合同。在上周，川普给哈佛去信，要求哈佛纠正校园反犹太的问题，要改变包括 DEI 政策、择优录取政策、对国际学生的筛选。但是哈佛大学拒绝了川普提出改变政策的具体要求。校长艾伦·加伯周一在一封致哈佛社区的信中表示，虽然政府提出的一些要求旨在打击反犹太主义，但大多数要求都意味着政府对哈佛大学治理条件的直接监管。当天晚上，美国总务管理局和教育部联合发表声明，宣布冻结哈佛大学22亿美元的多年期联邦拨款，以及价值6000万美元的多年期联邦合同。这两家联邦机构表示，近年来已经困扰校园的扰乱学习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对犹太学生的骚扰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精英大学希望继续获得纳税人的支持，那么现在是该他们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并承诺进行有意义变革的时候了。川普周二上午并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如果哈佛继续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方面推行那些受到激发或起支持作用的病态，他也许应该失去免税地位，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接受征税。请记住，免税地位完全取决于其行为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川普政府宣布冻结高达22亿美元的多年度联邦资助与合约金，并威胁要撤销哈佛的免税资格，引起包括前总统奥巴马、麻州州长希利与多所常春藤盟校的关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可能知道，纯酿醋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有机酸和微量元素，可以帮助调整体质，促进消化，美容养颜，帮助代谢，维持健康状态。
美好生活小铺最近上新了一款特别优秀的产自台湾的纯天然有机纯酿醋。有别于传统的醋，它是一款营养丰富的保健产品，产自台湾，甄选有机农作物与水果，独家菌种自然发酵180天，古法纯酿，无任何化学添加剂，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醇厚酸香。
这个醋的创办者因为小朋友患川崎氏症，了解到天然的醋可以调整体质，保存洛神花中的营养元素，所以他就自己酿造了这个醋，最后他的孩子饮醋恢复了健康。我们办公室的人都喝了，确实觉得太不一样了，一口下去感觉身体一阵暖流。如果您喜欢酸的，每天喝一瓶盖养颜保健，也可以兑水稀释，还可以做气泡醋饮，做低卡油醋沙拉，提鲜更美味。
而且这个醋是精品礼盒包装，有老姜和洛神花两种口味，母亲节就要到了，是送给妈妈的一份好礼物。订购热线 510-850-8680，强烈建议听众朋友去位于 Cupertino 的小铺门店试饮，先尝后买，试了您就知道是好东西了。
小铺热线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